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你们是故意在引诱我讲话是吗？好，那我看一下，这个蜀中老玄的一首歌就吓着你们了？不会啦，不要这样说，那你也太小看了。好，汉史学者于将军啊，他说呢，这个变色龙徐旭东开始杠上老共，我不太知道你是怎么想这事情。我会建议就是说，当然会有很多的大陆的朋友，不管你是翻墙或者你在海外，我都很欢迎哈。但是我是说，我们训练自己不要是那种二元式的思考，觉得二元式的思考不就是过去那种冷战的思维嘛？你知道有冷战最麻烦的是在人的脑袋里面，人的脑袋如果仍然是那种的冷战的思维，那你就是一个活化石而已。他用活化石的方式去处理现在很复杂而且五彩缤纷，其实大部分事情都很美好，不需要呢就是就动刀都动枪的，然后呲牙咧嘴斤斤计较。可是如果你一定要在对焦在一些很细微的事情上面的时候，那日子没有一天可以过的。好，然后黎智英是赵少康的金主，你对台湾讲这个话，当然了，爽一下是 OK 的啦。但是显然对台湾啊，对于我所在的工作环境的理解，那真是太少了。他而且不只是皮毛，而且是错的。好，那跟大家呢说，好，这个 Valen 说公之龙，听到统一就害怕，有什么好害怕？你不知道我是个统派吗？是我听到统一就害怕，还是你听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就害怕？我说了，就是人不要被制约到，就是说连探索自由的那种的意愿跟勇气都放弃，那就太可惜了。14亿人如果说在某种的思想的解放，他所能够产生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当然也会有些相互抵消了，但是整体来讲是非常巨大的。把中国人的就是说的这种智慧的能量可能性呢释放出来。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新闻。今天待会儿今天星期五嘛，那九点半钟呢有龙行天下。九点半钟的龙行天下呢，我请了位台湾的东北亚专家。那第一次了，第一次在过去访问他，本来很好玩的一位台湾的东北亚问题的专家。那如果有听飞碟早餐或者是关注观点平台的，你可能会隐隐约约感觉到我最近对东北亚情绪，我当然会在一些的小地方会觉得那个味道变了。那我会开始呢持续的注意，比如说当中美关系的转变从今年的不是等到习拜会，那个已经是开花结果，我说等六七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中美关系，其实五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讲过，中美关系最坏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但那个时候我讲你可能嗤之以鼻啦，很多人觉得啊，你就是这种的中国视角一厢情愿。不过你看之后的走势大概就是这样。那我说在东北亚对于中国、对亚洲、对全球政治来讲呢，会非常的重要。未来，就以今天我们讲到起算，未来，会有一大段的时间，东北亚这政治会是全球政治的焦点。但是焦点不是台湾当然是啦，可是台湾跟东北亚之间有某种的联动性。简单来讲呢，东亚是非常重要的，但东北亚的情绪看起来它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否则中俄之间不会实烧军舰呢去绕日本。那个是历史上的大事。他绝对不是，就是说手牵手去郊游，然后出来耍弄一阵子呢就算了。那中俄呢签署了5年的军事合作协定，那个背后的水很深啊。那今天待会9点半的时候呢，在龙行天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好好的谈一谈。就像今天的媒体，虽然台湾的媒体 有的干脆就不报道，有的时候很少的篇幅报道，因为越南的总理呢范明镇，越南的总理范明镇呢到日本去访问，那跟日本新任的首相呢岸田文雄，这也是岸田文雄就任之后呢第一次呢在日本那接见了外来的访宾，那就是来自于越南的范明镇，越南的总理。那媒体当中的报道了，从中越之间的共同的声明，从日越之间的共同的声明，除了关切南海的军事化。那同时呢也强调，就是说呢对于印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那达成一致，那同时对于中国正在申请加入的 CPTPP， 日本跟越南呢一致同意要保持呢高标准的加入门槛。好，那当然这种的见面都在标举一种，就是说你看我跟越南很 much，越南我跟日本呢很 much， 我们呢是哥们，那而且拉帮结派啊，这跟就青春期的那种血气方刚是一样的，你跟谁当哥们大概都会有个假想敌啊，就算没有呢你也会想办法找一个，那有区隔你我的时候呢那种哥们的那种的情感那才会深厚啊，才会有这种共同体的感觉。好，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呢放进呢今天的待会儿的这个就是说东北亚的情势，但东北亚情势最主要从韩国开始，以及中韩中日关系在最近的一些的微妙的转变。好，另外呢今天的12点钟，中午的12点钟，在雅虎平台啊，在雅虎 TV 那有风向龙凤配，那风向陈凤金待会下节目之后他就慢慢的晃晃悠悠的哈，就到雅虎呢去书画呢去准备，但是我必须要等到龙行天下结束了之后呢才能赶过去。好，那所有的重要的这些的国际的两岸的课题在雅虎平台那边呢也有个节目，但是这个节目因为平台不一样哈，在那个平台上面来讲呢，风向龙凤配呢仍然是点阅率呢最高的，就是收视率呢最高的，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喜欢锁定雅虎平台，都欢迎。好，今天的新闻里面，属于比较台湾内部的新闻，比如说公投案，好，这个呢你自己找报纸看，好，那自己看报纸，那但是里面在报纸里面，我觉得比较值得特别去解读的，比如说所罗门，你还记得所罗门吗？所罗门是在2017年还是2018年和台湾断交，然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2018年吧。好，那所罗门是南太平洋当中一个很算是比较大的岛国，除了澳洲，除了纽西兰、新几内亚之外。所罗门在南太岛国里面来讲算是很大的，那它是个群岛，人口数应该不足百万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在七八十万吧。可是所罗门因为它所处的位置啊，它是在澳洲的，应该在澳洲的大堡礁的外头，就是澳洲的东北角，那从澳洲投射出去的话，如果澳洲要增加自己跟美国之间连接，就是我们是就是说呢昂格鲁萨克逊族，是我们是昂萨，所以呢我一定要看着我的美国，看着我的昂萨哥哥，我一定要跟他呢成立一个 AUKUS， 那我才会觉得很安心，那我一定要看到他。那从澳洲的东北方呢往美国方向呢投射的时候，本来他看过去了之后，那边的连接呢就是关岛跟夏威夷。好，那北边是关岛，那东北方呢就是夏威夷，大概从澳洲的角度呢看出去。可是呢中间呢会有一个所罗门群岛。这个所罗门群岛因为刚好呢卡在夏威夷呢跟澳洲的中间，所以在二战的时候呢它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那甚至在1941年42年吧，那个时候呢在整个的 美国的就是说呢太平洋反攻的过程当中，在所罗门群岛因为要先解放澳洲，在所罗门群岛的那场非常关键的是所罗门群岛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登陆战以及海战。那瓜达康纳尔海战是二战当中非常非常有名的战役啊，在那个地方呢，我说除了海战之外，因为还包括了陆战了，因为日本在所罗门群岛呢部署了重兵，所以在陆战的部分也非常的惨烈。那日本很有名的这个海军大将三本五十六是日本二战的时候呢非常知名的将领。这个将领他的特别不止他的名字很特别，三本五十六，那为什么不是五七五八就五六八七五十六？那八七就白痴啊！但是我不是说三本五十六是白痴啊！但是三本五十六，因为他在日本的将领里面来讲有非常好的学士学历，他留美，我记得他是哈佛大学的吧？是哈佛还是斯坦福的？应该是哈佛的。好，那356对于二战的时候的太平洋战争，当日本去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356作为一个很有美国经验的日本将领啊，他讲过，就是说日本吵醒了这头睡狮，那日本的苦难来了，他的大意是这样讲的。好，但356这很有名的将领之后为什么不见了呢？那为什么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日本的战犯里面没有356呢？因为356呢在飞往所罗门瓜达康纳尔飞往所罗门去视察的时候，那因为情报泄露，结果被美国知道他的行踪了之后呢，在空中呢被击落了。那击落之后，虽然最后呢遗体找到了，就死在飞机上面了。好，那所以呢，所罗门瓜达康纳尔在二战的时候的故事很多。那他的地缘对于印太来讲，尤其对于美澳这两国的联盟关系来讲，那所罗门呢是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当所罗门辩解，因为2018年2019年的时候，在南太有两个国家，一个所罗门，一个吉里巴斯，这两个都和台湾断交，是蔡英文任内呢断交的六个国家之二。那所罗门跟吉里巴斯不只是南太的岛国，不只是呢中华民国在民进党主政之下的两个邦交国的流失，而是这两个国家在南太岛国里面它的地缘的政治战略价值都非常的重要。吉里巴斯也是一样，虽然现在呢因为温室效应，吉里巴斯很可能遭遇到陆沉，它可能是这第一第二个陆沉的国家，因为它的全国的就是说呢平均高度只在海平面上面大概两三公尺而已，那个只要海水一上来，那整个国家呢就泡水了，就完蛋了。但另外一个是图瓦鲁呢可能更低洼一点，那这两个都很可能是温室效应的最大的受害国，会灭国。所罗门虽然不会，但是我说所罗门跟吉里巴斯呢同时跟先后跟台湾断交，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对中国来讲，除了得到两个邦交国之外，他之所以值得呢去建交，是因为他们的战略价值。他们知道这两个国家跟中国建交了之后呢，对于美国对澳洲来讲呢都会觉得痛。今天中国跟澳洲关系的紧张，固然有很多双边的关系意识形态的问题，或者我们今天讲的像王立强事件这种呢，这种乌龙狗屁倒灶的事情，对中国的力量呢开始进到太平洋，进到了深蓝的水域，甚至于呢再把澳洲身边的所罗门给挖走，把美国呢在过去认为呢是太平洋当中的就是说罗盘指南针定海神针的吉里巴斯呢给挖走，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很大的关系啊。 那为什么今天又谈所罗门呢？因为所罗门发生了暴动，那发生暴动就暴动嘛，就是那又怎么样？不，这个暴动背后的力量跟逻辑很有趣呀。不只是烽火外交啊，而且呢，现在金钱外交、凯子外交开始了。你看到在前天吧，前天立陶宛呢跟美国马上签了一个支票，开给你。美国那时候昨天干得不错，立陶宛你做得很好，支票就开给你6亿美金的贷款的支票开了。所罗门对立陶宛来讲，看到那个六亿美金的支票会觉得值了。就算呢跟中国呢现在的外交呢降等到在临时代办，不止临时代办了、昨天中国呢驻所罗门的临时代办的代办呢还宣布。从11月20号，今天11月26号嘛，对，好，到昨天开始，11月20号开始，连代办呢的领事业务都不办了，就是虽然还是代办，可是你知道代办里面很重要的呢，就是领事业务。什么叫领事业务？就像什么签证啦，或者说是当地国的民众遇到跟中国有关的问题，或者中国在当地的民众或者遇到跟这个立陶宛有关的问题，那这时候呢领事业务就很重要。就像你什么时候会到外交部的领事事务师，到领事事务师十之八九大概就办签证吧，99%就办签证，意思就是说连签证都不必了，两国人民的往来暂缓。那六亿只支票，但是如果只是立陶宛，因为跟台湾呢，台湾建立了这个所谓的以台湾为名，应该说以台湾人为名，或者以台湾的为名，因为它叫 The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那为了这个，那美国呢在背后呢一直用珍珠啊，去啊，跟他打，不要怕，我在你后面。那不断的把他呢推进中美的斗兽场里的去，不要怕。那立陶宛上，那、立陶宛拿到了那个六亿美金，那是贷款哦，贷款的支票。我是说，所罗门也拿到了，来进广告，回头聊。我在节目现场的时候呢，有很多即时新闻呢，我没有办法马上拿到哈，我请我们的制作人呢帮我留意一下。好了，回头看这个所罗门这个暴动，这个暴动跟台湾有关，像台湾今天的标题提到，那所罗门的暴动呢，跟台湾的断交呢是原因。那2019年的时候呢，所罗门教我刚才介绍过了，他的地理的位置，他的重要性等等如何呢，都讲过了哈，你可以自己再做做功课啦。那国家在当然对大部分人来讲，就像能听到立陶宛在哪里啊，不知道。那所罗门在哪里啊，不知道啊。不过当今天中国的力量开始在全球投射的时候呢，在各个地缘上面的这些呢小国家以及地缘的历史背景，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啦，你可以去做点功课，那当乐趣。好，那2019年跟台湾断交呢，跟中国建交。那这一波的就是前天所发生的反政府的示威民众啊，无视于所罗门的群岛所发布的封城令，他们在这个当地的一个叫做荷尼阿拉市的市区里面的游行抗议。那这个荷尼阿拉市呢，国会那跟隔壁的这个茅草屋的屋顶的建筑呢就被放火，那一时之间的警局呢跟附近的建筑物呢也被纵火。那反正就纵火了，那暴动呢就开始了哈，就等于他们在他们的，这就是荷尼阿拉市呢，其实就是所罗门群岛的首府。好，那澳洲政府呢说，他们已经接到了就是所罗门政府的请求，已经派军警呢前往维和。这一小段话哈，就是在过去我们曾提到过，就是说为什么南太的这些的岛国呢，常常觉得自己动弹不得。那台湾还能够在南太呢有几个小朋友，因为他是虽然他们名义上面是独立国，可是他们都很小，即使像所罗门这种相对的大国，因为在澳洲呢身边呢、即使澳洲人口不多，可地方很大，拳头很粗啊，所以对付中国大概没办法，可对付所罗门绰绰有余。 那所罗门会跟澳洲呢不愉快，现在政府跟澳洲不愉快，就是你澳洲管我管太多了吧，就是因为所罗门的军警啊，所罗门基本上没有军事力量，虽然打过二战的时候很惨烈的一战，他没有军事力量，然后他的警察的就是维安呢也都是呢澳洲呢在支援。那但是有的时候管太多的时候呢，所罗门现在的政府呢就不高兴啊，其实所以跟澳洲之间的不开心，也是导致呢所罗门跟台湾呢断交的这个大的背景之一。好，那但是当发生了这种暴动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军警力量啊，所以还是得向澳洲求援。那因为他必须，当他有内部的大的这些呢这些动荡的时候呢，危机的时候，他都必须要向澳洲求援。所以你还得要逆过来思考，就是说这一波的暴动是不是美国跟澳洲在背后支持的？冲啊冲啊，去闹啊，去放火啊！放了火之后呢，那现在澳洲的现在的所罗门政府就会来求我啊。那求我了之后，那我就有筹码了。我讲的不是开玩笑的，我讲的就是这样。那许多的示威者呢，来自于所罗门人口最多的这个最多的省份呢，叫做马来塔。但它是人口最多的省份啊，不过这个省份呢，跟台湾的渊源深厚啊，因为它是人口最多的省份，换掉它也就是在现在的所罗门来讲呢，就是还举足轻重的省份。那这个叫做马来塔省呢，跟台湾的渊源深厚，它的省长现在叫做苏达尼。他曾经强烈的反对现在的政府跟台湾断交，他指控呢现在的所罗门的总理呢苏加瓦瑞拿了北京好处，因此苏加瓦瑞作为中央政府，那跟这个就是说呢马来塔省的这个省长呢苏达尼是针锋相对的，强烈对立的。好，那所罗门跟台湾断交了之后，马来塔呢仍然维持跟台湾的往来，而且还接受呢台湾提供的开发援助。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本人就相当的好奇了哈，就是说第一个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台湾到现在为止仍然在操作所罗门，那仍然在给钱，但是那这个算不算介入所罗门的内政啊？算不算是呢干预所罗门的内政？你可以一个台湾或者像是美国，美国也一样哦，并不是只有台湾而已啊，因为他其实呢也接受呢美国的援助，去年十月这个叫做马来塔省还得到美国政府直接援助2500万美元，约台币7亿元，那是直接援助不用还的，跟立陶宛还不一样哦，就立陶宛呢是要还钱啊。 OK 了，对，这再说了，我的耳机呢戴在这边的时候会常常会打到我的麦克风，会掉掉掉，对不对？你会听到掉掉声音。好，我白痴算了，哎呀，我讲到哪了？来着，所罗门，美国呢？美国去年的十月直接给这个马来塔省2500万美元，是这个省份每年所能够得到的捐款总额的50倍。他几乎是把这个马来塔省买。你想，你如果是这个马来塔省的省长，那你当然是俯首帖耳啊，就我最主要的援助不是来自于我的中央政府，是来自于外国。当然因为所罗门是没有挣扎，我说他没有警察，他更没有军队啊，他对这种的外力干预内政的事情他根本一点皮条都没有。可是我是说这些国家包括台湾在内，你们要不要脸啊？你们每天都在讲主权，可是你怎么会直接去把钱那绕过中央的政府，然后呢直接呢去援助人家的地方政府呢？而且呢在你不是在鼓动这个马来塔省要跟所罗门呢要脱离要独立吗？实际上面呢这个马来塔省呢它是人口最多的省份，它确实在去年的九月宣布呢要举行独立公投。 他去年举行独立公投，那这个所罗门政府立刻宣布呢，这个公投是违法的。当然这是违法的嘛，我也不能说当然这是违法。我是说，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面，就像香港的反送中，香港的反送中，美国玩香港玩得很嗨啊，台湾玩香港玩得很嗨啊，美国跟台湾手牵手，澳洲玩香港也玩得很嗨啊。那一起玩香港玩，除了玩香港之外，其实他们也玩所罗门，这所罗门离我们比较远了，我们不太注意到。原来玩立陶宛、玩香港、玩立陶宛、玩所罗门，那个玩法是一模一样的。给钱、放火、动乱，然后鼓励呢独立，然后让北京难堪。制造呢当地的混乱，我只看到所罗门的这场前天的骚乱的时候，因为平常不会关注到这么细嘛，谁会呢？才知道说搞了半天，2019年呢，虽然呢跟台湾断交了，但是台湾还一直在给钱。你可以想见，就是说，你家的孩子有人一直绕过你，在资助你家的孩子，如果有外人给你孩子钱。难道不会觉得想要用三字经骂他，就你是什么东西啊，我跟我孩子感情好不好是一回事情，你可以这样给他钱，你想干什么？